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杭州会议已经落下帷幕，这是该集团第11次峰会，也是中国首次举办这一峰会。本次会议仍然一如既往的主打经济，不过分析称，虽然与会国经济规模占世界 GDP 总额的80%，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但是由于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来推动各国领导人采纳高难度的措施，比如贸易自由化，峰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本次 G20 峰会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进程、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产生哪些影响？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欢迎青莲参加节目。还有通过 Skype 在美国加州参加讨论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先生，抱歉这么早就把你吵醒，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中国表示呢，这次峰会是主打经济，也就是要为世界经济出谋划策、开药方。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发表了杭州公报，洋洋洒洒地列举了48条这个协议。中国政府说呢，这是各国领导人达成的杭州共识。你认为这一次会议就世界经济话题达成了哪些主要的议题、主要的协议？
这次会议吧有一个特点，它的召开的背景呢，就是各国呢，尤其是欧盟、美国，民众呢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呢，日益高涨的时候，那么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危机，这个会议呢主题就是讨论这个，那么就是全球化呢就是牵涉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贸易，一方面呢是投资。那么所有的国家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就是都带着对中国的意见而来，那么中国呢要做的就是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就不想让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针对中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环境问题。那么在归纳起来呢，这一次会议呢签了三个协议呢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那么从它的宣布的原则来说呢，与其说是应对这个全球化危机而产生的一些协议，还不如说是他们继续坚持以前那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看来呢更像是一个理论务虚会议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大家今后能够实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贸易还有投资都是牵涉到各国家的多边关系。至于那个环保协议呢，因为京都协议书要到期，那么中国和美国如果不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话，就等于全世界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呢没有加入，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一次奥巴马呢就促使中国加入了，但是那个协议本身呢，讲一下内容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实际上除了美国可能能做到，中国方面呢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要点就是奥巴马承诺了，就是美国的碳排放量呢将比这个2005年减少26%-28%，就是到2025年。那么习近平承诺的就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就是说中国继续保持原状。那么美国呢还逐步改善，应该说是姿态高于实质意义啊。那么就是至于对这个全球经济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因为关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吧，各说各的话，全球呢这一次拿着这个中国向外低价倾销钢材来说事，那么中国呢就强调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低廉，还有生产效益好，不存在政府补贴问题。 那么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一次就没谈拢。至于投资问题，那好，先说到这里啊。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一下投资的问题。张新教授，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是不是取得了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这种共识或者协议，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整个趋势会不会产生比较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这次会议呢，从公报来看，它还是取得了一些原则上的一些协定，而且呢，它有些内容也是比较新的。当然，它在实际步骤上，我们没有看到它能够落实什么东西，但是呢，指出了一个方向。从原来的计划上来说呢，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经济合作，那么还有反恐啊、难民啊等等。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主题呢包括打击逃税天堂，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青年已经讲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说财政刺激和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呢，他要把原来的货币扩张政策要减弱。另外呢，他谈到就像我们前面也讲到的，就是难民啊，那个反恐啊，另外呢和这个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反对那个就是抗击现在反对国际化的民粹主义。这个在美国、在英国，还有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增长的趋势。那么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是进入大选，那川普呢，他就代表了一个反对国际化的一个民粹主义。那么怎么样？而且呢，他现在在民调当中呢，也不断的在上升，怎样对待那个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G20 公报有些东西是比较新的，比如说那个前几年，各个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用了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 QE 啊，中国也是印了很多的货币，其他国家也如此。因为相对财政政策来讲的，货币政策它比较容易在国会啊等等方面啊或者民众当中通过，它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因为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税收，但是它是一种隐形的税收，扩张了货币之后啊，大家手里持有的货币呢，实际上购买力就低了，而且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税收，但是不是让人直接感到，不像直接税收那么困难。所以呢，大家都用货币扩张的政策呢，想去刺激经济或者解决呢他们财政赤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看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弊病在里面，所以大家希望呢能够全世界大国一起起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来刺激经济。我想我暂时大概时间到了吧，我等会再谈，好吧？好。
何庆莲女士，我们现在转向美中经济这方面的一些共识或者协议。我们知道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呢，中国方面公布了一项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协议的这么一个文本，其中谈到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有35大项之多，还有若干的小项。你认为在这些协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比较有新意的有哪些呢？
其实总的来说，根据这个历年来中美经济合作协议吧，我并不觉得有太多的新意。目前中美的关系吧，其实坎子就是两个，政治上就是这个南海，那么势必这些影响到经济上。经济上呢，就是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钢材销售还有投资。现在大家也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那么就是对外投资的那个存量吧，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美国呢，已经成为中国越来投资越来越多的一个地方。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美国要是像中国一样， 不像这个中资开放绿灯，而是像中国一样采取各种那个准入门槛限制，那么这个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就不可能呢很顺畅，而且美国现在对中国人呢集中投资在这个房地产领域。也是颇有微词，因为直接导致了旧金山、洛杉矶还有亚特兰大各地的房产的上涨。那么这也是全球的资产高估泡沫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一点呢，是今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障碍。那么就是至于其他的呢，就是关于贸易方面，贸易方面我认为呢，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意见就是中国不守规矩。过去在这个WTO 上面是国际各种各样的那个贸易仲裁的座上客，而且几乎是和各国的贸易纠纷中国都有份，所以呢，美国呢希望这个中国呢守规矩，但是呢，这是奥巴马呢上任8年以来，从第二个任期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呢，每一次承诺要改，但是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签订的这个协议吧，因为面临美国大选，所以呢，中国方面呢，签了，并没有认真打算实行，因为第二任总下任总统呢是谁，将采取什么样的，还得到时候具体谈判。所以我觉得这项协议呢，与其说是中国需要这份协议，还不如说是奥巴马希望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呢，多留下一些。内容吧，就这样。
张欣教授，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稍微的谈到了一些，美中两国呢同时批准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其中中国占25%，美国占15%。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习近平实际上同意的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那么美国将逐步的减少，在你看来，即使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今后这种行业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那当然了，现在中国的雾霾和空气污染，这个中国人民是深受其苦。其实呢，即使没有这个协定，也为了这个减轻中国的空气污染，中国也必须这么做。那么现在呢，和中国正好是宏观经济上，由于呢对钢铁啊这个煤炭的需求的减少，所以呢，在宏观经济上呢也正好需要把这些污染的产业呢把它减能减下来。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呢，就中国和美国呢，达成在大气污染和碳排放量中降低的一个协定，中国实际上也是等于降低了，因为中国在不断的增加这 GDP 产出的时候，它还要把碳放量呢，把它控制在这个限度以内，那么对全球的环境呢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自己本身呢也有好处，就是仅仅从对老百姓的福利。在健康方面的支出的减少来讲，都有很大的好处。
何青莲女士，我注意到，中方公布的中美谈判成果当中第三条就谈到，美方欢迎中方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以及做出的变化，中方呢则重申要继续坚持和深化这方面的改革，要继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吗？或者说，中国现在这种经济的转型是不是仍然在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是这样，中国政府也确实想针对这个产能过剩这个局面呢动刀子，但是呢，就是砍不下去，砍不下去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根据那个全国钢铁协会的调查，就是各地呢因为税收、就业，还有种种原因，就是努力呢在这里利用银行贷款， 支持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值技术继续生产，好像中央政府对此呢也不是特别有办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中国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要向全世界输出产能，尤其是这个钢铁倾销，根据这个欧盟和这个美国的说法是已经导致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啊等国原来就已经危机重重的钢铁业呢陷入破产，所以呢就开始征关税，美国是征得相当厉害，是把这个提高到500%，那么欧盟也是200%多，日本呢也提高了，好像是300%左右吧，那么就是让中国这个钢铁倾销呢无利可图，所以就暂时停止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有一个实际的困难，中国过去几年一直是全国全世界矿产尤其是铁矿石和工业金属的最大消费者，有一段时期几乎有那么2年消费了全世界铁石砂的生产量的2/3，这些东西堆在中国都形成了质量高低不一的那个钢材产品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不输出去，中国呢就等于堆在那里，中国所以要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建高铁拉动这个国内的就消耗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呢对外这个投资吧，尤其是这个一带一路修高铁的计划严重受阻，几乎无论是在这个美洲北美还有这个亚洲都遭到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搁浅，所以现在中国呢也是对此一筹莫展。现在全世界呢都希望中国呢能够继续的，就是尤其是资源国还能够继续像过去一样消费他们国家生产的资源，那么发达国家的西方中国容纳更多的资本，但是中国呢实际上过去是以房地产为龙头，以这个基础设施呢主打，然后呢带动这个经济增长，消耗了全世界大多很多的这种矿产品啊。目前呢中国的房子全国就是按照户均3人已经是用一每一个家庭拥有1.2套，农村里94%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还过剩了98亿平方米，然后各地方的那个新城计划呢，根据一个工程院院士对媒体透露的，目前呢这个新城的规划加起来可以供34亿人居住，也就是说全球70亿人的一半要到中国去这个购房，中国都可以供上，那么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所以呢全球经济呢应该说过去20多年是找到了一个中国这样有庞大市场需求的国度，承接了这个资本投资然后呢也承接了全世界生产的各种矿产品，那么中国现在呢过去因此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被大家看作是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然后到了这个2012年大家呢认为中国呢是这个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那么各国呢怨言那个分歧，有人就提出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抱怨呢我这里说句公道话有点不切现实，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对世界这个原料资源无穷无尽的那个需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穷无尽的承接全世界资产泡沫化那个庞大的资产，所以呢到了确实世界经济到了转折点，各国都应该考虑今后的那个那么就从这个今后的实际需要和这一次这个什么呢G20对这3个协议来看呢，我并不觉得各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国家今后面临的问题。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G20 杭州峰会能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方向。 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詹新教授，这次峰会呢，我看到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创新，各国在经济上有要创新。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有人士认为，这次之所以选址在杭州，就是为了显示那里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的这么样一种活力。在您看来，中国现在在经济创新方面呢，它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创新，其中包括杭州的这种科技创新、经济创新，大部分是靠政府的优惠的政策，在税收、房地产等等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好处。从长远来看，这种好处、这样的发展趋势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您认为中国经济创新的最主要的出路是什么？
中国经济创新最好的出路，那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当中要做一个大的变化，而这个改革大的变化实际上归纳这个三点，这是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作为经济学界呢，这个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就是供应侧的或者创新，它能够把生产力提高，但怎么样来创新呢？现在中国是山寨大国，但怎么样来？第一，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又牵涉到哪几个方面呢？那牵涉到法治，啊，牵涉到那个私有产权，牵涉到个人自由。在现今的那个数字化时代，这次公报当中也提到了，怎么样在数字化的那个创新当中呢，要有发展。那你就是要把互联网当中的长城墙呢，就要把它去掉。你如果信息度不能够畅通的话，你怎么可能创新呢？所以，如果要做创新的话，现在这几年没有创新，只有山寨呢更多，连现在山寨都下不下去了。还有呢，比如说互联网加啊，或者是电商啊，什么都不行。这就是因为这个几年来呢，在那个互联网啊控制啊，在那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在个人自由当中呢做了更大的限制。所以创新这个呢，是口号是提得非常好，但是做起来的话呢，就牵涉到一个体制的根本。
嗯，何千林女士，您刚才谈到了一下中美双方投资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提出问题叫 Ed Chow， 他提出问题，中国媒体，中国国内媒体放话 G20 期间中美投资协定接近达成，然而中国对引进外国投资的限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请问是不是表面奥巴马政府急于求成才对中国开绿灯？请您来回应一下。
有这个因素，因为奥巴马这任总统吧，和其他的前任呢有点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总统呢在最后进入跛脚鸭政府时代啊，都要干出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奥巴马干的特别多，就是每天在白宫啊前十莫选，就是怎么样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怎么样利用这个总统令，还有总统的权限，做成一些他想做。过去没有做，现在一定要做。至于签了这个协议呢，能不能够得到执行，好像奥巴马不太考虑。那么比这个签中美贸易协定还有投资协定的事情，奥巴马做的比这个翻谈多了的事，奥巴马做了不少。所以呢，这应该算是正常范围内。至于能不能达到呢，就看下一任总统了，就是。
张新教授，刚才何金莲女士谈到了奥巴马总统他希望留下的遗产。那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近年来一直在推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简称 TTP。那么这次奥巴马去亚洲仍然是力图推动这一点，但是在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来讲都有很大的阻力。你认为 TTP 今后它的推动的方向会如何？能不能成功？
从经济学家来讲 ，TPP 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就促进了，全世界，先从这个小这个集团开始，然后推动全世界，那就是自由贸易，啊，然后呢，那这个叫起初啊，贸易壁垒等等。但是呢，现在在美国国内选举的敏感时期，从总统来讲，奥巴马来讲， 他当然希望更进一步的推动 TPP， 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民众对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还有移民等等是趋于保守，所以他不能做得太远。比如说那个川普就是用这个口号呢啊，这个批评 TPP 和那个反对呢这个移民政策呢得到了这么高的民调。但是呢希拉里呢因为他是要竞选，他又不敢得罪太多的民调，他也在批评 TPP， 所以奥巴马呢为了帮助竞选呢他不会做得太过头。但从总统的角度来讲啊，他对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来讲 TPP 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这个来讲我想他怎么样考虑这个遗产呢，他要平衡这几个方面的考虑。
何千莲女士，你和张欣教授都强调了目前这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当中出现了反对或者抵制全球化的这么一种思潮，甚至说是浪潮。我们知道这次 G20 杭州峰会呢是在英国刚刚全民公投退出欧盟不久，而且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有意愿退出欧盟的情况下来召开的。你认为这次峰会有没有可能缓解这种民粹主义或者保护主义或者说这种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维持或者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这种趋势呢？
路透社报道，其实这一次G20的领导人都已经说了，他们在跟本国人民解释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是已经相当吃力，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么这一次呢，和这个全球化有关的话题直接相关的至少有几个，一个就是难民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全球不平等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呢用了一个全球基尼系数，全球基尼系数最新的我没看到，但是呢过去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过一个，那么就是当时呢非洲的几个国家就是那个最贫困的20%，那么欧美当然是最富的20%，从国别来说中国呢是基尼系数相当高的。那么这次最新的呢我没查到，但是另外有一个东西确实必须要注意的，今年5月哈佛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两位教授，一个是丹佛的，还有一个呢是原来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合作写的，其中专门谈到了他们经过几年调查，用大量的数据图表说明了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就是全球化呢有利于消除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扩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这一点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确实是这样，美国呢近十年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那么中产阶级已经降到了这个43%，中产阶级的中位数，收入中位数已经从原来是就15年前的那个6万多降到了43000多，那么就是整个美国呢有1/5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所以这个呢就论证了这个哈佛经济评论的那个话。那么就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全球化呢让这个发展中国家中上层部分人得利，成了巨富。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中国来作为例子，中国人出现了全世界数量第二多的富豪，而且都是亿万级的，所以呢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就是在这个一个工作在这个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导致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失业现象，这都是全球化产生的背景，也是英国退欧的背景。而且最近有一个消息大家要注意到，英国退欧之前呢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有英国全球啊就是这些左派包括倾向于全球化的那个人士都预测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结果事实相反，英国的那个旅游收入增加了，英国其他的方面情况也在向好， 所以现在呢，英国脆弱的那个恐怖前景呢，并没有实现。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对这个反全球化呢，带来了更大的支持。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张新教授。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谈了好几次关于这次 G20 峰会的问题，很多听众观众都表示，这次举办杭州的峰会啊，中国确实是倾全国之力啊，财力、人力各方面严控，给老百姓造成了诸多的不便。他们问，这次峰会能不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很快就能出现的好处？您的看法？
这个不会。一个峰会呢，就像我们前面讲了，他讲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呢，实际的步骤呢，并没有什么。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呢，他们有具体的问题呢，而这些原则性问题呢，本来在峰会前面呢，已经是同意了的。这个峰会对中国来讲，我也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报和其他相关的文件，里面呢，他对，比如说进一步开放贸易啊，什么等等啊，虽然有原则性的，这个肯定，但是实际上采取的步骤呢，并没有什么落实。而对中国，他一直预期的，比如说在供给侧方面等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峰会呢只讲了呢，公报上呢只讲了结构性改革，他没有谈到供应侧，因为这是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呢，这次呢，实际上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个困扰不但是对老百姓他本身，在杭州方面，种种带来的不便，而且呢，它造成了一个影响，就是说，纳税人的钱到底应该谁来用？国家如果这样用的话，不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那么今后呢，在其他方面呢，也可以这么样做。如果全部这样做的话，那么中国的财政能不能支持？那肯定是不能支持的。就说让全国人民来买单，来支持这么一个秀，而这个秀呢，对中国的老百姓呢，它是没有什么实惠。
好的。
那么。
好，时间的关系，有关 G20 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峰会期间射导弹，朝鲜的目标是谁？请您继续收听。